好，请翻到78页。现在讲六处啊，他这个科判呢、是境界为缘生六处啊，所以无明为因生三系，境界为缘生六处啊。那么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把它点出来，这个六处是怎么来的啊？三系是怎么来的？亦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这个境界是确确实实的，这个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的境界相。前面那个三系里面的境界相还没有真正的显现啊，是一种能够现的一种潜能。像我们说了，三系啊，都属于还在种子的状态之下，现在这个呢是真正的面对了这个十法界的依正庄严啊，这个时候就会升起比较粗的这种的相啊，所以叫做六粗相啊，六种相。首句涅前境界，就是根据前面的能够起来的那个现象或者境界相那种的潜能啊，那么那个潜能跟无明为缘啊，与无明为缘。换句话说，无明是原动力，可是加上那个现象跟境界相的潜能，两个碰上了，因缘和合，就真正的升起了这个境界了。所以无明给予这个境界是因，主因啊，境界呢帮助这个无明作为助缘，因缘和合就升起这六种相。那么这是总标。下面先提这个问，云何为六啊？这个是总的问这个六处。下面解释：一者自相，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于不爱故。那么在科判里面，这个境界相啊，这个自相呢，又叫做起寂。起了一种计较以及度量。那么题目啊，这一条的题目叫做自相，这个自不是无漏自哦，啊，这个自相啊，这个自相是一种分别慧，不可以解释作无漏的智慧，起了一种分别智慧。当然这个分别如果在这个地位上还是比起我们凡夫来讲还是比较维系的，那么这个分别相、分别会相，这个智啊，就是分别会。这一种的分别会相是依于境界而升起的，当然无明这个主因当然是不会这个缺席啊，是依于无明这个主因，然后依于境界这一个外缘这个助缘，于是乎升起了这一种的分别慧。它的作用就是升起计较以及度量，所以也称之为起计。那么升起了分别以后呢，就产生什么呢？产生了爱与不爱，爱与不爱就是喜欢不喜欢，这是真正的对外境界攀缘，是一种分别心攀缘外面的境界。前面三系相只是一种潜能，境界还没有这个参与。我们看慈州大师的解释：向下列式啊，一路下去这六个排列以后，分别的加以解释啊，排列出来从一到六啊，然后加以解释。首句啊，标明它的名字叫做自相。其次的三句，后面的三句就是解释它的内容。依于前面 三系里面的第三个境界相，他那个潜能起了这个现行，于是乎无明发生了作用，那个境界相也发生了真正的外面的这个实际的十法界的依证发生了这个作用了，参与了啊，作为助缘，也就是对于十法界的依报正报起了这种虚妄分别心，叫做自相分别慧，这个叫做自相，并不是真的智慧啊，能够去观见真如或者观无念或者观本觉的那个真的智慧，不是产生对境界产生了分别的心啊，这种情况就是不知道这个境界本质本为幻化，不知道，所以起了这个计较，起了度量，所以科判里面也称它叫做起计相，因为计较度量境界，所以顺情的就产生喜欢，违情的就产生讨厌，那么这是六处里面的第一个啊。那么从这个以下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第六识。前面三系说的是第八识，那么第七识呢，既然有第八识当然是大乘，大乘应该有第七识，第七识省略掉了，怎么省略掉回头再说。接着看相续相，叫做生受，生起这个受，二者相续相，依于自故，这个自指的是第一出，就是六出里面的第一个出，就是那个自相，依于自相的爱以及非爱的缘故，生起苦乐决心。各位新的版本啊，生起苦乐，对不对啊，这标点符号是生起苦乐，那么在其他的版本啊，我查了好几个版本啊，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别的版本像我查了一下大正藏三十二册，起心论啊是在大正藏三十二册，也没有像我们新的课本这样子的标点符号，那么书记慧月，书记慧月跟我念的是一样的啊。我另外有一本这个书记慧月，那是新闻风的版本，新闻风知道吧啊，在罗斯福路南门市场旁边啊。那么很多我买的大藏经啊、万字续藏啊，都是到他那边去买啊，零的可以一本一本可以买啊，跟他买，但是呢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认为他卖得太贵啊，所以买那个什么白马版的还有复封版的还是什么，那个比较便宜，但是我不熟，我觉得我缺，我要买的话我到他那边是比较方便的，南门市场很容易，很容易去啊啊，你要到复封，他人他在新庄呢啊，到新庄很不容易啊，坐车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坐啊。所以我那个那本书籍会很多年了，这本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啊，它是重新打字重新编排过的，那么我那本是从万字虚藏直接影印下来装订的啊，因为这个书籍会啊大正藏没有，大正藏是拆开的，它汇编的哈，只有在万字虚藏，在万字虚藏的七十二册啊，这是新闻风的版本，新闻风的版本，这个书记会也是在万字续藏的第七十二册，万字续藏一共有一百五十册。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啊，我看了好几个版本啊，像这样子的版本比较少，好像他把它分成这样子的这个啊比较少。我们看这个解释，首句标明。标明就是相续相，相续啊，指的是相续不断的心相， 下面的四句其实照我的念法只有三句啊，下面的三句是解释它的内容，说依了前面所说的会升起爱啊不爱啊爱啊正啊这一种的志向，志向就是分别会啊，这一种志向啊，对于可爱境，就是自己喜欢的这种外境，升起的是乐的决心，也就是乐受的决心。对于可憎恨的这种境界呢，升起的是苦受的决心，这个决心不要跟本觉混为一谈。这里的决心哈，指的是这个妄然的这种觉，把它解释成感觉就可以了。得到的是这种的感觉啊，苦乐的感觉，或者是苦的感觉感受。那么这个妄念跟这个境界呢，也是相应不断，因为受这个境界的影响，于是乎会产生苦受啊、乐受啊种种的这种感受。那么这里讲了两个受，苦跟乐。一般我们讲受的话呢，还有一个不苦不乐受啊，我们讲三受，或者讲五受也有，对吧？讲五受的话是讲苦乐忧喜舍，舍就是不苦不乐，不忧不喜。那么讲三舍的话呢，只讲苦乐舍啊，舍就是不苦不乐啊，这里只讲三舍啊。所以呢，科判的地方啊，天二下面呢，另外给它起个名字叫做身舍。那么下面这个持咒大师本身就注三，什么叫做三舍？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呢，也名叫中庸受，一般我们也说是舍受啊，舍受不知道。那么如果是五受的话呢，是五受的话就讲加个忧喜啊，苦乐忧喜舍。一般我们讲苦乐是身受，忧喜是心受，对吧？啊，忧跟喜啊是心受啊，一般是有时候会这样。这个受就是领纳境界，外面的境界这个现前，我们去领纳。领纳如果是顺情的，我们就生乐受；如果是违情的，就是违背我们的感情的，就生苦受。这样子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叫做相续相，为什么叫相续？就是这个心啊，相续不断。而这个接触外面的境界啊，一直的影响到我们啊，然后呢升起这一种的这个感觉，乐的感觉或者苦的感觉啊，一直相续不断。下面第三个叫做自取相，依于相续，就是依于前面第二出相续相，缘念境界产生一种新的活动啊，越来动得越厉害了啊，去攀缘面前的境界，住持苦乐啊，住持就是停留啊，驻着在苦乐上面出不来。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碰到啊这个好事情哈、啊，欢喜得不得了，睡觉都睡不着。狂喜啊，碰到这个难过的事情啊，痛苦的不得了啊，出不来的啊。我一个这个过去的同事，他结果最宠爱的小女儿在美国读书，刚刚大学毕业，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毛病，23岁结果就去世了，病查不出来。而我这位这个同事呢，她是我们公司过去的总经理，也是我的上司啊。她是女的，她到现在还是痛不欲生啊，快一年了。隔一段时间打电话来，啊，因为我是她公司的经理，所以她叫我经理，啊，她是我的总经理，一直 一边打电话一边想起他女儿，一边他哭。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喜欢听净空法师的讲经，可是呢，有些习惯改不了的，去找这个祭统，啊，去找人家有神通的。前一阵子告诉我，有人有神通，看到他女儿来跟他相会，他自己看不到。我说你不要相信啊，他说我相信啊，我不相信也不行，我想他想得厉害，啊，所以没办法，这个。在这个悲痛的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出不来，怎么样都出不来，这么久了还是出不来。那么他跟简居士也很熟，他曾经来我们这个华藏这个园区哈，来有一次大概台中的联社的郑老师啊来办活动，他跟郑老师很熟，所以呢也来了以后啊，这个大家都劝他，可是没办法，我劝他去参加一些这个活动啊，就是道场的共修的活动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能够解开。你不要关在家里面，关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啊，越想越往牛角里面去钻啊，弄得不好他想要自杀，要去找他女儿。我说你自杀你找不到他的，你怎么找得到他呢？对吧？各有因缘啊，你死了也找不到他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绝对不可以啊！所以住持苦乐这种的情况啊，就是问题很严重啊，就是无明的起的所起的作用啊，心起着故啊，心起着就是执取相执着，没有办法放开。佛教讲要放下啊，放不下，没办法。好，我们看看这解释。首句标明，下面的四句呢是解释它的内容了，意义了啊。说依照前面的那一条的相续相，于是乎就去攀缘境界。前面是这个产生乐或者苦，现在是攀缘这个境界，执着转深，越来越深。那么要想舍苦，要想向乐取乐，这一种的心呢越转越粗显，这个粗啊就是明显，越来越明显，所以叫做取着，不能放下，看破看不破也放不下，对吧？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能够看破放下，看不破放不下，这个就是执取相。下面呢第四条就是立名，给他取名字啊，叫做记名字相。不一定他自己取，别人取的名字他也没有办法，这个等于把它看成是一个虚幻的啊，就完全的在上面产生这种嫉妒，在名字上产生嫉妒啊，记名字相。说依于前面的妄执，执取相的妄执啊，分别这种假名言相故，这个名言是再假不故的，结果呢去分别啊，去嫉妒。好，首句标明啊，记名字相是标明，下面的两句啊是解释它的意义，它的内容。说依于前面的妄执啊，是执取相，第三的执取相啊，是承上，继承上面的论文。下一句呢，就是在境界上啊颠倒啊所执的相。那么安立这个假名，别人起的假名，他也执着，自己。主观的去安立这些假名啊，也有而不知道这个名跟相啊都是假的啊，所以呢妄立名相，这个叫做记名字相啊，这个等而下之了啊，越来执着，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低下。以上四项啊，前面的两个是属于 三圣人的意识之惑，我们加上去。这是第一个志向，第二个相续相，是三圣人，就是二圣，再加上初发意菩萨等，他们呢，第六识，这个意识就是第六识，第六识里面所起的惑。后面的两个就是第三和第四啊，是属于凡夫的意识的惑。那么三圣人的第六识里面的惑是法执，后面的两个是凡夫的第六识里面的惑是自我执，如前表中所解释的。前面的表在第十八页，不过他对的好像不是很那个啊。他这张表十九页，他这张表是讲业相呢是十地能断，转向呢是九地能断，志向呢是八地能断，啊不是现象啊，现象是八地能断啊，志向是七地能断，相续相是初地能断。换句话说，相续相跟志向呢都是地上菩萨才能断，对不对？是不是要登地以上，起码要登地以上才能够断。那么这个对于三贤位的菩萨以及二圣是断不了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三圣的第六识里面的惑。三圣人啊，就是地前这些三贤位的菩萨等等以及二圣，他们是具备这种的惑，断不了，要登地以后才有办法断，对吧？根据这个表看也是这样子啊。那么后面的这个智取相，即明智相呢，是凡夫断不了的啊，凡夫所具备的这个惑啊。那么要谁能够断呢？三贤菩萨以及四国罗汉啊，才可以断除智取相、即明智相。他这个地方还讲了出国啊，其实出国只断了见惑，没有断思惑，对吧？啊，没有断思惑，没有断思惑呢，照理是还他算是圣人了，他已经是在小圣来讲，他已经是圣人啊。他这一张表上啊，他是小圣的出国到四国都能够觉意相啊，觉下面意相所觉。觉得这个能够这个断除的这个相呢，是断除两个意相呢，有两个，一个是智取相，一个是即明智相啊。那么再接下去是第五个，是企业相呢，是实性以及家行位、资粮位等等的啊，这些人能够觉。小圣的资粮跟家行就是什么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是资粮位，对不对？小圣的家行位呢，就是暖顶忍四滴。哎，这一次的基础佛法这些都没讲，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的设计啊，哎，我们完了以后要检讨，很多东西啊，基本的东西其实这些都要知道的了啊。有些我想有些学长都很熟，但是有些学长是还没有这个学过这些东西啊。好，那么这个执取相跟即明智相呢，是破我执，能破我执的人是大圣的三贤位的菩萨，以及小圣的出国跟这个四果。出国呢，只是破了见惑而已啊，四果呢，已经把见思通通都断除了。那么企业相，第五个企业相呢，是大圣的实性位的菩萨，以及小圣的资粮位跟家行位的这些这个修行人啊。所以这三系加上五出来配这个生住意灭， 以及配这些修行人的位置，以及来配这个四种始觉。四种始觉就是明智觉、相似觉、随分觉、就近觉啊。那么今天如果要写这个心得报告的话，就从这个下手。我就没有给各位先做一份这个给大家这个照抄的，这个来不及啊，我也没人帮我打字啊，自己写晚上已经没时间了，因为要看各位的这个报告。昨天的还有没有抄的照抄昨天的，那今天等于白讲了吧。没关系啦，尽量了啊，尽量了啊。因为我们第一天前天那个阮学长来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写报告啊，上了几天的课啊，有写报告总是有一点这个记忆，增强一点记忆力嘛啊，带一点东西回去嘛，要不然一离开通通忘光啊，不写的话很容易忘。始觉四位，不是明觉、相似觉、随分觉、就近觉吗？破这个四种，破四相无明，破的是灭相无明、意相无明、住相无明、身相无明啊，啊，啊，这个表上都有了，十九页的表上不是都有吗？啊，那么来配这个三系六出，啊，灭相无明，就是除掉一个企业相嘛，啊，意相无明。就是除掉记智取相跟记名字相嘛，两个嘛，所以它下面有个二，你看到没有？住相无明去掉四个，三系里面的转向跟现象，以及六出里面的智相跟相续相，一共去掉四个，这是住相无明，随分觉所断。那么就近觉。要断掉的就是业相，也包括了身相。我们说了，那个身相无明指的是那个根本无明，业相无明是知末无明里面最维系的那个业相啊。那么就近觉才可以把它们断掉。那我们再翻到八十页啊，翻到八十页，他这里说啊。以上的这个四种是出啊，四种出相，前面的两个是属于三圣人意识当中的惑，后面的两个是属于凡夫第六意识里面的惑。换句话说，凡夫是断不了的啊，前两个是三圣跟这个就是全教位的菩萨以及跟声闻缘觉是断不了的，一直具备的。那么参考前面第十九页那个表啊，其中的解释。下面就说啊，关于第八世、第六世啊，没有第七世的这个问题了。又前三系啊，既属八世，就是第八世，三系都是第八世，是第八世的自体分、见分。相分啊，而且也没有境界，真正的境界面对，只是一种潜能，是种子，故所以属于第八世。那么现在这个世出，已经讲过的前面的讲过的四种出相，通通是属于第六意识。属于意识就是属于第六意识所产生的这一种的相，何以不说七世耶？那么第七世为什么独独把它漏掉不说呢？他说以七世啊，念念执第八世为我。第七世的功能啊，它攀缘啊，执着的是执着第八世。这个知道哈，第七、第八两个是绑在一起的啊， 如果把第八世啊比喻做一个仓库，这个第七世就是看仓库的。看仓库的，你赚人家薪水看仓库，这个东西也不是你的，他以为他是他的，啊，误以为是他的，啊，所以产生一个我执，我爱执，执常，啊，所以针对第八世，他心心念念的就爱着这个第八世，把第八世看作是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他的，啊，类似这样子的，他的功能就这样，啊，他的性质是一种染污的。是一种烦恼，是一种贪，啊，贪爱，啊，所以第七世是念念执第八世为我，他能不能够攀援外境？当然不行，前六世才可以攀援外境，第七世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功能可以攀援外境。第七世的这个所缘境啊，就是第八世，啊，那么第八世里面有种子。啊，这些种子就是习气，就是一种潜能，它可以变成这个现行，对不对？起现行。第七世能不能这样呢？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三细相，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性、业，就是特质以及它的业用，跟第七无关。我们现在讲的六出，它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业用跟这个第七无关，因为第七是它没有办法，前六世是向外攀援的，第七是没办法向外攀援的，所以这个六出相说的都是向外攀援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后果，所以只有第六世不说第七啊。当然这个第七世是存在的，有第八就有第七，不可能分开，但是因为功能，前面讲的三细相的功能没有它的份，后面讲的六出相的功能没有它的份，所以就把它省略掉了，啊，并不是说没有第七，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现在讲的九相里面这些功能只有第八世的三细的功能以及第六世的六出的产生的功能，因为第七世没有这个意义，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省略掉。好，现在说第七世是念念的执着第八世为我，今以能执从所执，啊，第七跟第八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是能执，一个是所执，啊，第七执着第八，这一种的情形我们把这个叫做能执，这个叫做所执。那么谈到三系的时候，就能执就随顺这个所执，用这个所执的第八世做代表了。他虽然是跟他两个人分不开的，但是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啊，他是没有表现。于是乎，把这个能执的第七就随在第八的后面，啊，用第八做代表，他就不用出面。所以省略掉，三系里面就没他啊。再看下面，又七师是染净的关键啊。前六世起现行的时候，是染是净啊，被第七世所这个影响的啊。所以前六世在这个攀援外境的时候呢。他的所依的这个条件呢，啊，其中第七世就是所谓的染净依，染净依啊，就是能够影响前六世的染或者净啊。如果第七世的染无的这一种的作用力强的时候呢，前六世出去做的事情都是染无的，被他影响的啊，所以呢。第七世它本身的染或者净呢为六世所依，那么现在这个六出呢以第六世做代表，前五世其实是配合第六啊，因为前五世的作用啊没有第六世这么样子的这个明显，所以呢用第六世做代表啊，而第六世的这一种的行为都是要被这个第七世所影响啊， 第七是染污的这个力量强的时候呢，第六是所做的行为都是染污的。经以所依，从能依。这个我们那天讲到所依能依，这个地方有了啊。这个第七啊，这个第七是它会影响第六的染净，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第七是第六的染净一，叫做染净一。那么第八是第六的根本一，根本一啊，因为第八是根本事。那么种子呢，就是种子一。我们讲第六识还比较抽象，我们讲眼识，眼识它的所依的东西很多，眼根，这个眼识的所依啊，眼根、种子、根本啊、染净一，就是第七的染净一，第六的分别一，看这个眼识要升起啊，要这么多的所依，要这么多的所依，它必须要依眼根。它必须要依种子，它必须要依根本，就是第八，必须要依第七，必须要依第六，这么多都是它的所依。那么现在我们讲第六，第六要升起的时候，后面的种子、第八、第七，以及它，我们说一根，对不对？还有一个一根，对不对？这都是它的所依。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第七是第六的所依。那天我讲了哈，讲一个最容易记的，大地是所依，树木花草是能依。那天我这样讲的，对不对？现在告诉你，第七是所依，第六是因为它而受到影响，染净的这一方面啊是第七啊，莫那这个可以影响到它染或者净啊，所以呢，这个是它的所依。跟种子一样，种子是它的种子一，第八是它的根本一。好，它是没有办法向外攀援的，不能表现在外的，它只能攀援第八为我，但是它能影响前六的染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所依，这个叫做能依。现在讲到这个六出相的时候，把所依随从随顺这个能依，它就做他的跟班啊，就省略掉他的这个出这个名来做代表，所以就不提他了啊。我们课本上面说怎么说呢？说第七识是有染净的这一种的功能，为第六识所依，就是他是第六识的所依。那么现在呢，做一个安排，以所依来随从能依，换句话说，第七随从第六，用第六推举你做，你做代表，你出名好了，第七做跟班了，不出名了，所以是用所依随从随顺这个能依啊。所以呢，这个摄取啊，摄取这个第七识啊，一半把它放在第六识当中啊，而第六、第八两个识呢，各摄取第七识的一半。其实这样的讲法是，其实不必要这样讲。就是说，他因为随顺第八，也随顺第七，而且他没有办法像第八的那种功能向外表现，也没有办法像第六的功能向外表现，所以把它列掉了。它并不是不存在，它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三系相不需要它出。出名反而不适合，不适格，对吧？资格好像不对，因为它的功能跟那个三系的那个功能是没关系的，还有它的功能跟那个六出啊，第六意识向外攀援产生的种种的无明这种相状是无关的，所以不需要把它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三系相其实用第八识来画等号是可以的，六出相用第六识把它去画一个等号啊，是第六识所产生的功能，三系相是第八识所产生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了，不必提第七。那么像这个书记会议里面啊，中密大师的书，或者直接讲啊，源头上 就是贤首大师的意迹说得非常清楚，故不另说其事。那么他的意思，这个就是性相二宗的不同故也。相宗当然是讲唯识宗，性宗讲的现在我们本论，本论的立场啊，在这里不提第七，不把它这个施设出来，而省略掉。但是相宗的话呢，第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所有的染污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都是第七，因为它染污。好，再下面看这个第五啊，吾者起业相，生其良造作了。这个业指的是造作，这一种的造作是第六世领头的造作，不同于根本无明的动的前面的那个无明业相，那个是最为细微，这个最接近根本无明的，这个就出了啊。这个造的业是杀盗淫妄等等的，统统都在里面造这样的业啊。这个起业相呢，是依于前面的明智相，即明智相，寻名取着。这个寻有追求的意思，搜求的意思，追求这些名相啊，叫什么叫什么，受这个名字的影响，而且取着，然后开始造种种的业，身口七支。身是杀盗淫，口呢是四个啊，对吧？妄语、两舌、二口、绮语啊，身口七支啊。那么这个是讲恶业的部分，那么造善也可能啊。但是造的这个善是有漏善啊，有漏善的话是三世愿呢，啊，还有呢，造这个不动业，就是修世间的禅定，对吧？凡夫也可以升到这个色界天呐，甚至于可以修到这个四禅的无想天呐，啊，甚至于也可以修到这个无色界的这个非想天呐，啊，这个禅定功夫在印度的外道，他们禅定功夫也修得很好。可是都没有办法出三界了生死啊，所以造种种的业，一般可以说成是恶业、善业、不动业。不动业就是修世间的禅定啊，那个都没有办法了脱生死啊。好，下面说三系相以及六出当中的前面的四个，都是属于惑，都是属于惑。也可以用这个根本无明、知末无明来加以这个代表，做成代表，或这个指的是无明啊。但是这个第五呢，是属于业，惑业苦里面的业啊。后面的第六条呢，是属于苦了。所以呢，总共三系六出啊，加起来就变成惑业苦啊。后面的第六属于苦。啊，惑业苦又称之为三障啊，也可以称之为三道啊。那么这个障呢，一般是从这个修行的立场上去讲啊。如果是三障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修行啊。如果三道的话呢，问题还比较少啊，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好。前四啊，虽然啊，前面的四条虽然是属于惑啊这种的障碍，但是呢，第一、第二的自相跟相续相这两条是就三圣人的第六意识里面的法执这种的惑说的，所以呢，说起来比较起来就比较细啊，那个是法执。第三、第四是执取相即明智相，这两条呢是就凡夫的第六意识里面的这个执着，这是我执。那么这一种的执着，这一种的惑是比较粗的先断。那么智相呢，第一条的智相呢 是具身法子，具身法子要到七地才能够断。第二相续相呢，是分别法子，分别法子到初地能断。第三条的智取相是具身我执，即名智相呢是分别我执。那么这个呢，要证得阿罗汉、辟支佛以及三贤位菩萨才可以断。说前已经讲过，前面讲过呢，是在哪里呢？page 20-21吧，啊，倒数第三行。page 二十的倒数第三行，上面四个字叫做具身法子，智相。倒数第二行相续相的中间，分别法子。第21页第一行的下面，具身我执啊，第二行的下面啊，第二行的下面有具身我执，这是智取相。那么第五行啊，下面一点哈，分别我执啊，那个地方都有提到过啊。所以我们回到81页的这个地方啊，前已讲过，前面第20页第21页都已经讲过，恐忘再提，恐怕大家忘掉了啊，所以再提醒一下。那么这个文字呢，很可能是慈州大师啊在讲的时候啊，跟现场的人讲啊，怕你们都忘掉了，所以再提醒哦，前面已经讲过的啊、哦、啊。那么记录成文字的时候呢，照样把他这几句话记录起来啊。这个情形讲就表示他在演讲啊，那么文字的记载呢，就完全照他的口语啊记下来。首句标明，现在来解释这个第五啊。第一句是标这个名字叫做其业相，下面的三句是解释它的相状啊。是说依前面的记名字相行名取着啊，追随的这个名字啊，而产生一种取着啊，并且依了爱或者是正的种种的惑啊，在这个假名相上面起了啊，造作了善恶不动这一种的业，所以叫做起业相。那么这一条配这个灭相无明啊，灭相无明前面讲过了啊，是小圣的什么资粮位啊、家行位啊，以及这个大圣的实性位的菩萨可以断啊。最后一条了啊，受果报、受报、受苦报，六者业系苦相啊。因为啊，这个疑就是因为依了前面所造的企业向这个所造的业而接受这个果报，接受这个果报呢就不自在啊，不自在故啊。首句是标明啊，六出里面的第六出的这个名字，以下呢是解释它的相状，就是造业以啊，造业啊就被这个业系缚而受苦啊，所以有这么样子的说法：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有这样的一首偈颂啊，劝勉我们不要造这种的业啊。那么这个业受报，造了业就要受报，这个报呢不拘现报、生报、后报。我们在俱舍论啊等等的啊，这种的这个报呢有一个加一个字，应该是啊三十业报啊。我们造的业啊，看你造的轻还是重，越是重的业啊，这个果报来得越快。那么第一个圣现业，现世造业，现世受报，这个现是现世，现世报，这是 果报来得最快的。杀人放火被抓到了，判死刑，这就是现世报。现世报完了以后，这个死了以后还有下一生呢，还要受苦。他们说这个现世报是花报，还有果报来，在后面还有果报，开花结果啊，花也是报，果也是报，是这样子的。那么这种的是报最快，而且它的果报的这个轻重啊是决定的，可能是重业才会这样子。那有人问了说，这个人很好啊，这个人一天到晚行善啊，啊，帮助别人啊，出去怎么会给汽车撞死了呢？这个汽车撞死是过去生中的业所造成的，跟他今生的行善没有办法改变这个遭遇，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命运，那是因为业力跟他的所这个做的这种的善业彼此之间放在那里称的时候啊，还不够这个重，没有办法把它压过去啊。但是呢，他比如说今生啊接受这样的果报，那个债就还掉了。他今生所造的善业要到下一生，下一生叫做顺生业，就是下一生接受果报。或者呢，因为造的业比较轻，所以排的次第啊就比较厚，下一生以后的生叫做顺后业，这个业造得更轻啊。但是呢，这三个都是决定的，这三个业都是决定，果报的轻重决定，果报这个现行的时间决定，这种的业。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叫做定业。那么还有不定业的，不定业的是有两种啊，不定业有两种啊。那么这种不定业多半是造的业是很轻的啊，不管是善或者恶啊，很轻。所以呢，这个果报，第一个是果报是决定的。所谓的果报决定，就是说你欠他这个半斤，要还他八两，还是加一点利息，这个是决定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呢？不决定。这个叫做报定时不定，第几生要还他不知道。那我们欠啊，不是欠钱，在师父讲的钱债、情债、命债这三种债要还，要还那个命债当然是很严重的啊，果报来得很快的，可能是这样。那么债务比较轻，那么这个还债的时机就不一定啊，就不一定啊，所以有不定业啊，造的业轻嘛，所以不定。但是报定时间不定，另外还有更轻的是报时俱不定。报时俱不定很好啊，可以赖掉了啊，可以不用还，什么时候要还多少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啊？什么时候还也没有这个固定的时间啊，这个不定业表示非常的轻，业造的业非常的轻啊。那三十业报是时间呢，就是现生、来生、下一生嘛，这个是属于定业的部分啊。时间的时啊，三种时间呢啊，这是定业，这三个是定业，已经决定业，比起那个不定业来讲，造的业是比较重的。所以是定业啊，那么不定业的话是轻，造的业很轻。好，他这里说啊，不拘就是不限了啊，不限制了，是现世报啊，就是顺现报或者顺生报或者顺后报，皆依业受报，都要依的所造的业来受果，依业受果啊，无有自在，你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逃脱的。那么这个果报呢，一般来说分段生时、变异生时啊，可以整个的概括全部的果报。那么不能够了生时，不了生死，这个叫做苦，这个慈哲大师解释这个三苦啊，他是这样子的解释啊， 他说不了生死啊，就是苦苦。虽然是人天的善报，也是坏苦，因为这个善报很快乐啊，很快乐，可是它会变坏啊，不能持久的，这个是坏苦。那么升到了上二界啊，如果没有苦苦坏苦的话，也有行苦啊，也有行苦。不过他这样的讲法呢，跟我们一般这个俱舍啦等等的讲法呢，稍微有点差异啊。一般人讲，我们是这个欲界是三苦，对不对？色界呢是剩下了行苦跟坏苦，对不对？啊，无色界呢只有行苦啊。一般我们是这样说，跟他的讲法有点稍微有点不同。一般我们是这样说，苦苦是真的苦啊，我们平常讲的三苦啊、八苦啊，生老病死苦啊，啊，什么求不得啊，爱别离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苦啊，八苦，苦苦，这叫做苦苦。坏苦呢，就是欢乐的这个或者喜欢的啊，欢乐的不能持久变坏，这个叫坏苦。行苦呢，牵留不住，是这种的苦。有个比喻，比如长江三峡，这个西江水啊，非常的这个湍急，是吧？是这样念嘛？啊，那么船在里面呢，很容易这个撞到那个礁石，啊，自己失去控制啊，就会撞上去，撞上去船就翻掉，就整个完了。那么现在船已经是舵已经没有，自己不能做主，在那个三峡的那个江水里面被那个急流冲得向下跑，在某一个远处中间有一个大的礁石，一定会撞到的。可是现在呢还没有撞到，还没有撞到，被水冲得流动，牵留不住，要想停停不了，身不由主，身不由己，一定是让这个水冲的往前跑，可是前面呢一定会撞上去。这个就是这一段时间还没撞上的这一段时间叫做行苦。另外一种比喻，很多的柴火堆得很高，人躺在这个顶上，下面点火，那个柴火烧起来，躺在上面有没有被烧到呢？还没，可是这个火啊一直在往上烧，你自己也没办法逃开，逃不了的，等到时间一到了，烧到那里了就被烧死。那么在没有烧死的这段时间就是行苦。所以行苦啊也可以这样子去看。我们现在我觉得没什么苦啊，身上也没痛啊，也没有什么烦恼啊，可是我们的这个实苦啊就等在前面，会不会说从此以后没有实苦？没，不可能啊，活一天就少一天了，就跟他接近一天了，这个时候有辛苦。所以欲界众生三苦俱全，到了色界的众生的时候苦苦没有，因为他禅乐啊，禅定之乐很好啊，但是他那个色身啊，这样殊胜的这种清净色他会坏掉的。他寿命终了的时候，他那个色界的色是比欲界的色是要不知道要这个高出多少来，对吧？清净微妙等等的。可是他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他这个色身会失去的，又回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甚至于到三恶道去。他的过去的业如果说是已经成熟的话，那么失去的时候，这一种的苦就是坏苦，而在等待啊，寿命还没终了，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有辛苦。他的寿命，不管你说是几个大劫也好，怎样也好，也是会慢慢慢慢越来越接近，这个叫做辛苦。那么无色界的众生呢，因为没有色身，所以没有坏苦，所以只有辛苦。啊，寿命纵然是八万大劫，如果到了以后，他还是要掉下来，还是要到这个三恶道去啊。 所以他只有行苦。所以我们平常解释这个三苦配这个三戒啊，我们是这样子配的。好，一业受报啊，生来死去不得解脱，总的来说都叫做不自在啊。那么现在劝这个大家修行啊，若行六度万恨啊，三轮体空者，就是没有就没有这个业息啊苦，而得到自在啊。全教菩萨以及这个其他的二圣，全教的这个三圣圣者们啊，虽然没有分断生死之苦，仍然还有变异生死之苦，还是要解决掉啊，还是要去想办法解决。好，我们这个三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下面也不讲啊。如果各位对这部论想要了解的话呢，有机会呢可以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我们有缘的话再来啊。如果这个别的地方有这一部论的，也希望各位有机会的也可以去听啊。这部论我个人啊一直认为它非常好。记名字相哈，我们你有没有觉察到，就是说我们往往被这些名字牵了鼻子走，牵了鼻子走，如果说不生这个其他的副作用的话倒也罢了，事实上是所有的这一种的名啊，你们从这个唯识宗这个廖老师讲的这个无法三自性里面有一个名，对不对？那么在佛教天台宗也是特别，或者各宗各派都有讲到有关的这个假名啊，我们啊受他的这个拖累是很严重的，往往我们都是受这个名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影响，造这个业啊，常常会这样子的啊。那么或者是，可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当我们出生了以后，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祖先也好，我们的周遭的环境也好，其他的国家也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立了安立了名字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名当中啊，受它的影响，都是名字相啊，都是名字相啊。要知道这个名字相是人定的啊，是人定的，并不是它本来就有的，不是的，是人去定它的。人定它了以后，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想到好了，用这个钞票，钱呢？古时候有没有钱？没有，以物易物，对不对？古时候的这个贸易的行为是以物易物。后来呢，做出来那个用铜啊或者什么做成那个这个货币那种的样子啊，好像中央银行的那个标志啊，古人古时候了啊，用这种东西当作货币，当作交易的主体。现在呢，完全用纸钞，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人去规定的，我们一出生就受它的控制。一张钞票跟你两个起冲突，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对不对？就是受这些东西的这个影响啊。最快乐的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北俱泸州，最快乐了啊！四大部洲里面的北俱泸州是一个理想国，现世的社会里面当然是。就是说有很多国家如果是这个欲望比较这个好像不会让人家产生很多贪欲贪念的啊，老百姓的这个脾气个性都是很善良很这个谦让啊，都有礼貌等等的，这种国家的人就很快乐的。应该也可以这样子讲了，实取相名字相都比较少。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人间的这个啊理想国，用这个北俱泸州的这个详细的这种情形来说的话，比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呢、啊，他们确实是没有这种造业的机会的，不会造业的啊。北俱泸州是怎么情形？就是说男女之间不需要像我们什么夫妻啦啊父子啦啊 母女啦，没有这种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所有的男人他的长相是一样的，都是20岁的那个样子啊。我再解释给你听哈，女的通通都长得很漂亮，全部是一个相貌，认不出来的啊。我们这个人心如面，什么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因为心不同，所以这个相貌都不同的。大家见到了就认得的，他们那个见到认不得的，因为长得一个相貌。他的寿命是1000岁，决定1000岁，不会中途夭折。啊，这是理想国的一种这个施舍了啊。有没有房屋？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仓库要储藏食物等等的，都没有，都不需要，天然的，路上随便树上采下来就是面包，啊，就是好吃的东西，田里面的东西自然长，自然去取，任何人都可以，没有说属于个人的财产，没有的，没有夫妻，啊，共产党也有夫妻啊，男女之间。要这个想要这个满足这个欲望的时候，两个人看一眼，看对了眼了，两个人一起到哪里呢？到那个树下，那个树到了晚上它会下来变成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房子，但是他们之间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那个树不会下来，所以树本身就替他们已经是把这个乱伦了，已经把它这个去掉了啊，只要是没有这个血缘关系，那个树就这样。然后呢，两个人共处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各走各的，谁也不认识谁。生小孩怀孕很快，啊，一生下来放在十字路口，他不养的。十字路口呢，有人走过，用手指头放在他嘴里面，他就是喝奶。啊，好像是7天吧，就长成20岁的样子，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会夭折，不生病不夭折，寿定千岁，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系父的财产。我们彼此之间，你的东西就不是我的，我想要的话，我就起烦恼，我要动脑筋，要想办法从你那里怎么样子把它变成我的啦。什么？他们那个国家里面东西都是大家的，随便吃饱了，东西不要的东西，地自然裂开，埋下去，地自然合拢，垃圾也没有。我也不需要医院，不生病，寿定千岁，每天就是说没有事情，非常无聊，啊，活1000岁。我是说，以这样的一种假施舍来对照我们这个世间的烦恼之重，给我们一个这个，就是说是做一个对照。我们为什么这么苦？欲望太重，做了皇帝想成仙，对不对？欲望永远不能满足，所以苦啊。他那个是什么？没有欲望的嘛。我们想想，这活得没意思，还早点自杀算了，还那样活得干什么？啊？他不是，他那个会不会自杀，会不会死，不知道。但是他是寿定千岁，一定是，当然快乐啊。因为没有苦啊，没有这个八苦啊，不是，生苦可能是有，死苦可能是有，没有老苦跟病苦啊，啊，也没有爱别离，也没有冤憎会，也没有求不得，也没有烦恼，也没有五阴炽盛苦也没有，所以他只有一个生苦，只有一个死苦啊，他的苦比我们少很多，会怎么样？他不造，他在那里不造业的，他纯粹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因为他不可能杀人放火啊等等的，不会的，他不可能去偷盗去人家的财物啊，什么都不会的嘛，杀到银光都没有的嘛，对，不需要嘛，啊，所以这样子一个理想国，当然是我们假设说啊，这是印度的一种啊。他们传统的一种理想国的一种这个说法，比如说北俱卢洲啊，加入佛教啊，这么说 但是呢，拿来对比我们的烦恼，我们为什么烦恼这么重，就可以知道。你用那样的一面镜子来照，就知道我们的烦恼的重视，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太多，欲望太多，欲为苦本，一点都没错。好，我们时间到了。